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美东时间11月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的计票工作仍在继续，共和党期待的红潮撞上了民主党全力捍卫的蓝墙。这场异常激烈的选战如何反映美国政治地貌和政治气候的变化？变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选举的结果对美国未来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今天将邀请嘉宾进行深入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周先生，欢迎二位。那么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怡华，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中期选举最新的开票结果。怡华。
好的，平章，目前呢，这一场可以说是美国近年来最为紧张、最备受关注的美国中期选举的最终的这个结果还没有一个定论呢。那么，根据这个美国的政治民调网站“真清晰政治 ”（Real Clear Politics） 在星期三上午早上6点所公布出来的最后的这个截至目前为止所公布出来的开票结果呢，在众议院方面435个席位呢，共和党是拥有这个198个席位，那么民主党则是有173个席位。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政党必须要突破218个席位呢，才能够正式的掌控众议院，因此呢，现在这个开票的结果还在进行当中，结果也还没有正式的出来。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两党呢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又战况非常的激烈。共和党呢现在是有47个席位，民主党则是有48个席位。那么剩下还有5个州，包括这个佐治亚州、威斯康星州、新罕布什尔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这个开票结果呢还没有正式的宣布。那么这5个战场州的这个战况呢非常的激烈，两党的这个得票的这个比例呢是非常的接近呢，上下都不超过1%的这个差距，因此还目前看不出来参议院呢有哪一个政党是否能够突破这个目前民主共和两党各持50席的这样的一个平衡。那么很有可能包括在佐治亚州很有可能会进到12月份的这个特别选举，因为在佐治亚州的这个选举法规呢是规定了这个任何一个政党必须候选人必须要达到突破50%的得票率才能够算胜选。那么现在呢，两党的这个候选人都没有超过50%的得票率。那么在没有超过50%得票率的情况下呢，两位候选人则必须进到12月6日的一个2轮制投票的一个特别选举。因此，很有可能这一次的中期选举会和上次的选举一样，将会要到12月份最后一刻佐治亚州的选举投票结果开票出来之后呢，才能够最终决定参议院的版图是长什么样子。那么再反过来看看现在目前在众议院的选举情况这个明显的我们也看到了共和党呢是有领先的优势，不过呢选举结果似乎是没有出现原本在这个选举前各方所预计会看到的所谓的这个红色浪潮的出现。那么民主党人呢在许多这个关键的战场中的表现呢似乎都是超乎了预期，因此是减缓了共和党人的这个在这一次选战当中的攻势。那么根据华盛顿邮报呢，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国会议长佩洛西呢刚刚是稍早呢发布了一份书面声明来表示说，虽然现在目前的这个选战相当的激烈，那么这个难分胜负，不过很清楚的是这个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候选人呢在全美各州的表现是超乎了预期，因此连佩洛西现在也都认为说现在这个民主党人这个现在虽然是小幅的落后，不过呢并不算是大输了他们的这个众议院的这个席位。那么在反观在众议院的共和党方面呢，原本星期二晚上呢这个在共和党的这个华盛顿的总部呢要召开一场这个活动，那么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呢预计将会在星期二晚上的这个活动中出席来发表演说，不过在最后一刻呢麦卡锡是取消了他的演讲，并且发了一个声明说表示这个现在呢众议院的这个表现呢要到最后一刻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他才会出来发表讲话。因此看得出来在众议院方面共和党的表现似乎没有原先这个看到的这么乐观和这个明 明朗。那么在佐治亚州，刚才回到参议院方面的这个激烈的这五个州的选战呢，现在在佐治亚州、威斯康星州、内华达州呢，目前呢都是由这个现任的这个联邦参议员正在小幅的领先，包括了佐治亚州的这个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尔纳克、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强森，以及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哈桑，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哈桑都是小幅的领先。那么包括内华达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斯托呢，也是小幅的领先。那么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两党的这个差距都不超过1%，因此呢，现在还很难决定出哪一个候选人会正式的当选拿下他们的这个州。那么如果这个共和党呢没有办法在这次的中期选举当中拿下参议院，突破成为这个参议院的多数党，那么也将成为美国过去这100年来的历史当中呢，这第七次在野的反对党没有办法成为参议院的多数党。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在过去的过100年来，平均呢这个反对党都能够赢得29个席位。那么照目前的态势来看呢，共和党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和门槛呢，还有一段相当大的差距，很有可能共和党最终的表现并没有办法突破历史的这个平均记录。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的连线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讨论。首先我想请两位嘉宾来解读一下目前已知的这样的一个开票的结果哈。杨先生、谢博士，我想先来听听您的意见，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比较意外的地方？
实际上对我来讲没有太多意外的地方。最近一两个月，媒体还有一些观察家都在说将会有一个红潮，也就是说共和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会大胜。但我在私下还有接受公开采访的，我都表示，我说共和党赢只是赢他的这个一个历史规律，就是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对执政党肯定是不利的。在过去的100年里只有2年是这个没有翻盘，就是这个众议院没有翻盘，1934年和2002年没有翻盘，其他现在全是翻盘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正常。因此我的估计呢，就是共和党会赢，但是是小赢，不会是红潮，只会是一个浪花这是我自己的估计，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特别惊讶的。因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估计呢？是因为我和两党都在两党的那个这个叫 mailing list， 中文叫什么叫通信录上，所以两边的竞选人都给我寄他们的宣传资料和筹款资料，我两边对比着看，我就知道共和党动员的人基本上已经在川普还有前几次动员中都动员出来了。他在这次动员中主要是用一个这个通货膨胀经济问题作为他的这个主要的牌来打，但是这个是普遍的，他们有个特定的人群，说我上哪些人群出来去投票，非常盲目，他认为这个肯定会让很多人来投共和党的票。而民主党这时候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族群，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所以从他们的宣传资料呢，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民主党非常用力地把这批人给这个动员出来进行投票，而这次投票率非常高，这个族群，这就实际上对民主党来讲是非常有利的。而共和党所动员出来的人基本上早就动员出来了，所以我认为这是这次中期选举没有像人们想象的会有共和党的大胜或者有巨大的红潮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来看现在的选举，一个指标性的参议员的选举就是在宾州的 Fetterman 现在赢了那个 Oz 是这个川普支持的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两个候选人的质量都非常差。Fetterman 不仅仅是这个他的立场非常极左，而且身体有很大的问题，有这个
中风。
那么 Oz 是一个，我说他就是一个卖假药的，然后天天散布这个阴谋论，两个都很差啊。但是呢，这次的这个选举就知道，宾州动员出来非常多的年轻人，现在把这个堕胎这件事情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这也就是他获胜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在另外几个州，尤其是纽约州，大家都认为现任的州长民主党呢会输掉了，但是没有输掉。还有威斯康星，还有 Michigan， 这些几个州共和党都没有这个挑战成功，而这几个州基本上都是川普支持的候选人所以呢我要讲的一点是什么呢？这次没有什么红潮，只有浪花。而这些共和党的候选人之所以输掉了，和 共和党最近的生态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会影响到未来的生态，可能在下面我们再讨论，
稍后会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魏碧洲先生，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看到选前有一些民调就显示共和党这次会轻松的拿下众议院的控制权，甚至有可能能够拿下参议院。那您现在对于两院的归属有怎么样的一个预判？
对，这当然是我讲，这当然是有点意外了。如果这个意外的意思是说，如果根据民调来讲的话，那这个是非常大的意外，因为，现在倒回来讲的话，只能说美国的民调啊，这一次所做的民调又一次极大的不准，跟上一次预测川普会当选一样，是非常的不准。那么究竟为什么这一次啊，我们这一次各方的民调，这一次在选举前各方的民调，那个受访的这些选民基本上都没有讲实话，那么也就回到了刚刚杨建立博士说的，只有浪花没有这个海啸。这是一个到昨天晚上差不多9点10点钟之后啊，10点钟以后大概就感觉出来说，这一次的这个力量没有那么强，没有像这个共和党所说的那么强。其实说到最后结果，应该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川普现象，这还是一个主要川普所造成的原因，因为这个证明这个民主党在这次选举所做啊，从初选开始所做的这个策略是正确的，是成功的，至少成功了80%以上啊。那这个策略基本上就是在初选的时候，这个民主党花钱去把共和党里头的这个 MAGA 分子啊，就是这个川普的支持，把他们挤出来，让他们能够在初选中，在共和党的初选中能够得到提名，而且成为一个主要的候选人。然后他们在11月的时候，在昨天的时候开始来进行对他所有的这个宰杀。这个策略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成功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共和党在这个整个在众院这方的选举的这个所能够成功的是相当有限的啊，不像刚刚有提到过，有人说除了这个基本的29席之外，是不是能够冲到将近50席到这个40席到50席这么多？所以显然这个离这个原来的估算是有很大很大的目标。而且选民在这次过程中也没有把自己的实情讲出来，因为你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你就要去看这个所有的民调都认为通膨是一个主要的因素，那么通膨这个因素还是存在，并没有消去，但是显然选民做的这个选择并不完全在通膨这方面。
嗯，是。虽然我们刚才说到共和党这次的这个选举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啊，但是应该说他在一些地方其实也得偿所愿了。比如说在佛罗里达的这个州长和参议员的选举过程当中呢，应该说共和党是大胜。那么在俄亥俄州也是一个传统的摇摆州啊，铁锈带上很重要的这个工业州。那特朗普所支持的万斯是以7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了民主党的挑战者众议员蒂姆瑞安。那么在乔治亚州哈，我们看到在州长的选举当中，这个民主党的党内明星了，埃布拉姆斯，他现在也是承认败选给了共和党的州长坎普。那么魏碧洲先生，您如何来解读这些迹象呢？有没有什么指标性的意义？
我当然有一些很重要的意义，这里头还是一个川普因素。你比如刚刚提到这个乔治亚的州长那个 Abraham 跟这个 Camp 之间，那 Camp 很明显的是在这一次选举中，特别是整个乔治亚州是根本不想让这个川普进来，因为川普上一次基本上就是搞砸了这个整个这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选举，才让这个共和党在参议院现在居到50的地位，所以在这个 Camp 来讲的话，基本上完全排除这个川普的因素，那 Camp 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第二次赢得这个 Abraham 这样的选举，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的力量是有限，何况另外在宾州啊，宾州也是川普花了很多时间去也没有当选，那这个在这个 Wisconsin 这边的话也是尽量保持不要那么接触川普的情况，所以现在这 Wisconsin 州基本上看起来是略微领先一点，但是领先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的话，那还是一很大的问题，这就回到会最后结果，如果连 Wisconsin 没有保住的话，那么这个民主党共和党在原来的50席就比较吃力了，现在情况应该，所以这个整体讲起来的话，共和党的确是有斩获啊，这个看起来讲是有在特别在众院方面是有一定的斩获，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按照大家都认为说这个通膨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为什么没有取得这么巨大的胜利，那显然这里都有其他的因素抵消了选民对于这个通膨因素的关切。
是，那我们就具体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杨建立博士，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通膨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现在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8%了，40年来的新高，而且我们看到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已经在40%左右徘徊了，非常低的支持率。但是民主党为什么没有在这次的中期选举当中显得特别的不堪一击？共和党为什么没有形成红潮？除了刚才您所说的可能是这个竞选战略有问题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总统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啊。最近呢，我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地方政府，还有一些社区啊，走的比较多啊，去做一些观察。我了解到，他们实际上对中央级的这个选举并不是特别的感兴趣。你比如说，就算是参议员，他是选联邦参议员，实际上也都是这个州里自己选，他把看作是自己州的事情，不看作是个联邦的事情。所以，这时候总统的这个影响就会不是那么大。因为媒体还有我们所关注的就是啊，这个拜登的表现会怎么样，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不是，非常明显，这次共和党所打的牌是两个，一个呢就是通货膨胀，啊，这个都非常清楚，而且在民调中大家对于这个民主党的执政是不满意的。第二个呢就是安全，安全问题就是这个犯罪率的升高。但犯罪率的升高呢，这是双刃剑，像纽约我们已经看出来了。民主党呢，往往被看作是这个对于这个犯罪是比较软弱的，但是控枪方面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控枪方面呢，共和党又是处于这个劣势啊，在民意中，所以这是一个双刃剑。那么第三个议题呢，就是这个堕胎，堕胎和以及美国的民主受到威胁，这是民主党的两个重要的议题，非常重要的议题。比如说我去了这个明尼苏达州，是9个县的发展委员会请我去的，我去演讲，我讲的题目也很像一个中期选举的题目，我说让美国的民主再次伟大，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让美国的民主再次伟大，因为我避免这个任何党派的这个论述。那我就发现那个几个县大部分是共和党的，而且是当时都是投了川普的票，我发现他们都非常避免谈川普，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独立派。是独立派，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什么现在两极分化的这么严重啊，然后极端分子在两党都占了这个什么主导啊，他们认为这个现象他们非常不能认同。包括遇到以前的一个共和党的老众议员，他是90年代议员，他以前就是共和党的，他说我就现在就是一个独立派。你就知道共和党内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没有发现，有很多人对于川普这两年对于共和党的这种控制已经感到了不满，也感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宾夕法尼亚州，刚才魏先生已经讲了，就是宾夕法尼亚州它是不是在那个佐治亚州，佐治亚州它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的这个控制的一个地方，那你州长就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啊，那他是和川普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你看他选票那么高，而他川普推出来的那个很烂的那个候选人叫 Walker 现在就很焦灼，非常焦灼，虽然很多共和党还是支持了他，但是这次选举另外有几个州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是 Ohio 州，现在已经不是摇摆州了，现在基本上是个红州，还有 Florida 州现在也不是摇摆州了，也成为红州。这两个州共和党的胜利和川普基本上没有关系，是他一个整个政治生态的一种变化。那么这个现在最重要的州就是宾夕法，最重要的摇摆州就是宾夕法尼州，啊，这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摇摆州。从整个情况来看的话，大家当然人们最关心的还是饭碗问题，但是除了饭碗问题的话，那么还有其他议题呢被共和党忽视了，而且共和党的过多的依赖川普的这个调动力，而民主党清楚地感受到，我到明尼苏达我就发现他们民主党的人非常清楚，只要是川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在大选在一般选举中就会出现问题。这也是刚才魏先生所讲的，民主党用了一个备受诟病的一个战略，就是在共和党的初选中，他们故意去支持川普这个支持的人，给他钱啊，经济上资助他，让他出来。很多州的州长都是这么出来的，候选人出来的，包括这个奥斯，就是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包括 Vance 都是这么出来的，而这个战略基本上是成功的了。 但是备受诟病，说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你支持了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要分析的东西还非常非常多，我们可能还要继续分析共和党的一种生态的变化，我觉得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是，未必，周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共和党这次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形成一种红潮，是不是也是因为其实他没有提出非常清晰非常好的替代方案，而仅仅是利用了民众对于目前执政党的不满？您对于这种说法认同吗？
这个现象我认同，但是这是有目的的做，有意义的做的。这个参院的，当然现在主要来讲就是参院的这个领袖 Mitch McConnell 麦康诺，他在一开始今年这个从初选开始，他就制定一个策略。什么策略？共和党在这一次这个整个其中选举过程当中，不要提出自己的任何建议、任何方案，主要的目的就是攻击民主党，攻击这个拜登总统，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案。不要提任何意见，如果提了共和党，如果自己候选人提了任何一个意见的话，那么会遭到对手的攻击。如果遭到民主党对手的攻击的话，那么从共和党角度来讲，他们认为就失焦了。因为他目的是要攻击拜登，攻击整个这个施政，包括通货膨胀，包括治安，包括这个社会问题，所以他们自己不提出方案，这是有意而为之的，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自己本身都只有内斗，都产生了内杠的情况。像这个佛罗里达这个另外一个参议员这个 Rick Scott， 他就提出了自己本身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方案出来，希望能够拿出这个方案，表示共和党也有东西可以谈，我们也要做什么，一二三四五他都拿出来。但是这个案子在共和党高层里头被 Mitch McConnell 封杀掉，他认为说不要提这个事情。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的，就是麦康诺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的，因为让你这个民主党完全自己烂到底，我们都不要插手，这个是你自己本身所制造出来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去替你在这边去解决，等我们上来以后再说。所以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有效，但是在他一开始是有效的。那但是到最后结果，当这个九月份开始，九月前后，六月以后，这个高院废除了这个所谓这个平等的这个保护堕胎权之后，那么出现一个问题，让这个民主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新的这个加分的这个武器出来。所以共和党大概在九月的时候，另外又提出了一个方案出来，这个方案他没有努力去这个推销这个方案，所以这里头有很大的这个基本上的问题。不过我还是回到一点了，基本上还是川普因素了。不管这个是因为啊，我再把这话说明白，这个拜登总统在九月份就等于说劳工节以后一开始宣布要开打的时候呢，他提出了就是要捍卫美国的民主，然后把这个 MAGA 分子定为极端分子，这个调子到一直到昨天啊，到这个选举前这个投票前两三天都没有变，意思就是说他要让大家美国民众认识到说，所有川普支持的人或者是支持川普的人，这些人全部都是以美国民主为敌，而不是以民主党为敌，是以美国民主为敌。所以他把这个地方全部给他分出来了，这个东西在这个过去三个月之内不断的加分，不断的这个加强，显然这个地方是产生了这个产生了效益。所以一直到昨天啊，一直到这个选举前两三天，拜登总统即使在纽约，在这个宾州还是在不断重复这个调子。当时有人认为说，你这个把美国自己本身造成分裂啊，明白的造成分裂，把这一批所谓的 MAGA 极端分子分离出去，对立起来，要称他为是这个几乎把他们当做这个极端分子或纳粹分子来提供了，来对待了。所以这个里头是这个民主党这个战略啊，从总统开始，这个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从总统开始到各州的这个初选过程，是把它做起来之后，然后在十一月来杀这些。来这个比较容易的击败所有川普支持的人，或者是支持川普的这些候选人，现在看出来这个做法是有它的成效。
是，所以也有很多的共和党人，我们听到是把这次这个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的表现没能达到预期，归咎于这个前总统特朗普。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共和党人提出说，或许未来我们还是应该继续的这个执行特朗普主义，但是我们要选一个非特朗普的人来扛起特朗普主义的大旗。未必，周先生，您认同这样的一种分析吗？
对，我想这个应该是就政策来讲的话，川普的这个政策基本上是符合民主党的啊，符合共和党的这个整个传统，包括这个减税，包括能够建立国防等等，这些应该是要做的事情。大家真正的问题就是这个川普这个人的本身啊，让大家没有办法能够跟这样子的人站在一起，讲白了就是厌恶这个人，但是他有他本身的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蓝领的方面，还有这个属于这个美国真正内部啊，就是内陆里头这些这个知识分子的主要的特质，他的确是有的。这是为什么他在共和党里头一直有这样子的魅力。但是基本上我们提到这个所谓 establishment， 就是这些所谓既这个比较这个有成就的吧，这么讲，这些共和党人基本上是非常讨厌他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今天到这个结果来讲。川普本来是说，如果按照川普的力量的话，他也许是可以清党成功了。我们这么说吧，如果这次如果真的红潮翻过来的话，那么他等于是说证明他的路线、他的做法或他的这些政见都是符合这个共和党里头所要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的确受到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一个冲击。所以现在大家在看啊，原来这个马上，这个11月15号，他是不是会宣布他要出来再回来再选？这里头这一次的。这个选举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考验，或者是一个重新检讨的机会。到底这个东西是因为他的信息不对，他支持人不对，还是这个只是支持的这个力道不够深，大家还没有觉醒过来？如果照他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家还没有完全觉醒过来，所以这要看他现在这几天之内，他整个团队，包括他自己，特别他自己，怎么样去评估美国真正的民情。
嗯，是。虽然特朗普总统前总统本人他可能是存在一些政治上的包袱，但是通过这次中期选举，我们能看到他在2016年的时候，随着特朗普的崛起所带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 MAGA 运动，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一个运动，其实他还是有市场的。甚至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 MAGA 运动它背后的选民的联盟，在过去两年当中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种观察是错误的啊，在这次。选举之前，实际上共和党还有共和党的支持者被这个所谓的红潮这个给冲昏了脑袋，他真的没有关注几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第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当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刚刚从初选中出来的时候，他和民主党的那个民调差距很大，包括宾夕法尼州，包括俄亥俄州，这些都是差很大。当时呢是真正的一种心情，就是说你川普支持一个人，民主党的人当然不喜欢，共和党的人也觉得很厌恶。那时候民调非常低，到最后选举快投票了，拉近了，甚至超出了。这说明什么呢？大部分的共和党，他是采取了一个最后没有办法，只有选我党的人，他不是选人，而是选了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因为你看，在这个俄亥俄州可以说这个 Tim Ryan 是一个。质量非常高的一个竞选人，而这个 Vance 是个质量相对比较差一点的。但是你想，他有这么多的票超出，但一开始他的民调是低的，为什么？就是最后是共和党，这个 Ohio 这个共和党占主导的这么个党，最后还是选了自己的党，没有选人，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大家没有关注到。第二个呢，就是最近 NBC 有一个民调，说这个对共和党的这个基层党员啊进行一个民调，说你现在是认同川普更多还是认同共和党更多？现在认同川普更多的目前只有30%，但是一年前是43%，也就掉了10几个百分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很多人忽视掉了。再一个，共和党现在基本上已经出现了三个派系，一个就是传统的派系，以 Cheney 还有这个 Romney 这些为代表的
建制派，
这个一直是和那个川普合不在一起去的，最后走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第二个就是川普这个派，大家都知道这个派，我认为在示威而不是在增强。那么第三个就是 DeSantis 可以是昨天晚上，就是可以说是正式的崛起了，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佛罗里达州长他正式崛起了。他正式的崛起使得川普非常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一直说他很多，开始说他坏话了。这就说明共和党的分裂之势早就酝酿了，大家忘记了，继续用他那一套语言进行调动，就像刚才我讲的，他调动不出来新人了。而民主党呢，现在关注去挖住新的选民，这个是他非常重要成功的一个战略。而民主党也非常的准确的把握了，就是共和党里边的分裂之势，以及这个一般来讲选民对于川普符号的人的一种反感。所以他在初选中有意的去支持了这些人啊，所以呢，这些策略啊，都说明大家忽略了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可能正在开始，而且会 对未来的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很大的影响。
嗯，这个变化无论是共和党内部的变化，还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权力分布的变化，可能它背后更重要的是这个选民的板块的重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未必周先生，我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哈。就有政治学者研究过说，这个美国的选民板块啊，其实30年左右就会重组一次，那么我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个重组的过程，您同意吗？您怎么看待？您觉得是不是有这个新的选民的联盟正在形成？
对，我觉得民主，这个美式民主吧，这么直接明白讲的话，真的是非常好，非常这个健全，非常灵活，因为它不像活水一样一直在改变，这是美中民主。然后随时随地反映民意，那么其中选举这个事情就是反映民意，每2年反映民意一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全、非常好的一个美式民主。所以你说，如果说这个美国民主或者是民主要被垮掉的话啊，要被这个摧毁掉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个选举的词汇，并不是真的。那么倒过来讲的话，每隔两年啊，美国的选民，这在里头不光是年轻的，或者是年老的，或者是有世代的，每两年一次就要修正这个国家发展的这个道路。所以这次呢，如果来讲的话，这个发展的道路的修正都是有意而为之，能不能成功并不能够确定。所以每两年一次就会把这个国家的道路修整一次。现在我们这次看到的情况是，我们大家如果按照这个民调来讲呢，认为红潮会翻过来啊，盖过原来的东西，事实上没有。所以选民在这一次又做了一个极其聪明的选择，意思是说没有让这个国家从这边摆到那边，从那边又摆到这边。所以这一次民主党会输，然后共和党小赢，说明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的这个整个这个民情里头有绝大一个部分啊是不满这个现在这个状况的，但是又另外一个力量又把这个完全抵消了。这个抵消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民主党自己本身所做的一些选举操纵，一些操作，从到刚刚开始这个拜登总统要把 MAGA 分开啊，要把它分开，一直到最后拿钱去把这个 MAGA 分子这个初选把他们弄出来，这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政治操作。但是真正里面来讲的事情，说为什么可以操作呢？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一群人，这些人是其实是川普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民粹分子，是民粹主义、民粹力量，在这个地方，这个力量你会不会走？不可能会走，一直会存在的。现在谁能够掌握在这个，至少从共和党总里头来讲的话，能够掌握到这些民粹的力量的话，他就可以成为共和党里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派系的一个头。今天摆明了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其他的这些派系，刚刚提到，其他特别是包括所谓建制派、传统的共和党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忍受的。这是里头党里的问题，民主党也有同样的问题。今天这个之所以我们会担心这个事情，有认为担心的东西，就是因为认为民主党走得太左了。所以今天选民非常聪明的把这个力量拉回来了，这个拉回来把这个民主党往走左的这个力量，用少数这个共和党能够胜啊，在这个众院里头能够胜的这个少数力量，再把这个整个国家往左偏的这个方向把它拉回来。
嗯，是，所以我们看到选民通过自己的选票把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方向拉回来，包括我们看到独立选民在起到更多的作用，很多的选民跳出自己的党派身份来根据政策的倾向喜好来选择自己的心仪的候选人，这些可能都反映出来民主制度虽然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分裂的状况之下，但依然是拥有这样的一个蓬勃的生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政治地貌的变化会带来哪些政策的变化？我们先来说近处的好了。杨建立博士，您觉得新一届的国会第118届国会，他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施政重点或者立法重点放在哪些议题上？
新的国会现在当然还没有产生，到底谁来控制都不知道，很有可能这个共和党，把两个这个参议院和众议院可能都会控制了，或者是控制众议院都有可能。我们就把一个极端的状况假定下来，就是说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控制了。那共和党的人一直在几个月都讲了非常明确，上去以后要做几件事。第一就是减税啊，减少政府开支，这个可能他要这个做一些事情。另外就是在移民方面要继续建墙，然后要立法来确定，就是当时川普在任的时候，就是说在墨西哥等待这边申请避难，在墨西哥等待的这些政策等等吧，这些里边的争论还非常非常多。另外呢，还包括一些这个文化之战，我叫做文化之战。比如说 是这个变性人啊等等啊，很多的共和党说啊，一定要这个让这个公共学校，至少是公共学校里边的运动啊，女性的运动就是女性参加，不能够有这个变性人等等啊，这些当然这个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当然他觉得是个机会，就像他控制了最高法院一样，他觉得在堕胎这件事上可以进一步立法化啊，来确定这个他们的胜利。那另外呢，就是说对于选举，他们一直对选举的这个不信任，可能在选举方面也要做一些事情。不管怎么样吧，提出来很多很多的方案，但是我认为一个方案都通不过。因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是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和众议院，也是微弱的少数。
嗯，
现在来看肯定是微弱少数，不会说很大的这个比例来控制。那么总统现在是民主党的，总统有否决权。
嗯，
总统如果否决了你的法案以后，你要拿出75%的这个选票才能够否定总统的这个否决。那这样子基本上是一个僵局，根本通过不了任何的东西。当然这个国会会对拜登有很多的牵制，因为你拜登当然可以通过他的行政命令去做他的很多事情，但是他做任何事情都要需要花钱啊，都要需要花钱。那这时候呢，如果他在扩大他的赤字这个方面，国会就是不给你通过，那你就做不成。所以拜登会受到很多的牵制，那共和党在国会里边也通过不了什么，他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一直想取得的那种立法上的胜利也不可能达成。所以未来两年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了，将是一个分裂的政府，就是互相牵制的政府，几乎双方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嗯，是。魏碧洲先生，您觉得未来这个有可能的分裂的政府会对拜登的执政意味着什么？
我真的不太喜欢用分裂这两个字，分裂两个字当然是我们在里面人看的，可是呢这就是一个民主的艺术。民主的艺术是什么呢？是妥协。刚刚那个建立教授非常清楚了，未来两年基本上是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因为就是因为在于这个少数，微弱的少数。这说明一件事情啊，未来要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做不了任何事情，因为两党的问题。所以唯一现在民主共和党上来的时候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阻止拜登政府或者民主党政府要做的事情，包括花钱。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12月到1月之间会有这个政府开支啦，还有其他法案是不是能够通过。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共和党就发挥它主要的力量，哪怕只有众院他得到微弱的少数，他赢的话，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牵制住整个啊拜登政府或民主党政府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阻止将要发生他们认为不能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们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做的，就刚刚提到的，包括减税了，包括这个阻止政府开支，还有各方面的东西。那这说明什么？未来两年大家就为这个衣袖啊，就为刚刚提出这几个事情不断的争吵，不断的争吵，吵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要2024。让2024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本钱来怪对方。你看这是过去两年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都是你们害的，都那对方也会说我们要做什么你没有让我们做，这是你们害的。所以这两年的吵来吵去的为什么？是为让老百姓知道，让老百姓一定会很烦，为这个事情在2024铺陈去铺路。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戏码又开始了，这就是民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是分裂的话，那分裂要不要做一点事情让老百姓得到好处的事情？会的。这些政客都很聪明，他们要做一些事情，仍然让老百姓得到足够的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包括在一些开支方面，在一些社会问题方面要做成妥协，这就是民主的妥协。这是总统他愿不愿意花他的政治资本，来跟两党之间的这个他们自己认为温和派的人做一些拉拢，然后能足够的一个票数能通过一些法案，这就是民主的艺术。国家或者任何国家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不断的往前进。没有事情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说要一蹴而就一次搞定的话，那就是集权，那就是独裁的社会。那么现在目前如果用这个理路来算的话，那么当然可以说是这个东升西降，因为你可以用这个所有独裁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叫很少的人这个服从你这些讲话，你完全都不能够有任何其他的意义的话，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是往前走，很快的往前走，但这老百姓所有的自己的自由意志完全被抹杀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情况，正是美国民主或者是这个欧式民主来讲的话，你看它是分裂， 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国家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没有推翻任何一个人的情况下，没有产生这个严重的暴力情况下，我特别强调严重，因为这个暴力还是存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这个政治，还有为老百姓谋福利的这个事情，在不断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是我们说的这个分裂的政府，其实是英文的直译 divided 啊，所以它其实是指的是这个白宫行政跟这个立法是分属不同的政党。那可能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可能会加强这种权力之间的相互的监督和制衡。那人们现在更担心的其实是政治的极化和政治的固化。那么魏博士，您刚才也提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您这次经过中期选举之后，或许共和党在州一级的这个控制力会有所提升，您觉得这个会对美国的政治生态，尤其是2024年的总统大选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会有很大的影响。那现在您刚刚说也没有错，这个其实大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个关注啊，在这个州一级方面。那么这一次这个看来讲，到目前为止来讲，这个共和党或者是或者说蓝的力量，在美国来讲，大部分还是属于这个基本的是共和党的势力比较大，在特别是在州议会这一级，当然州长是非常重要，可是在州议会这一级来讲的话，大部分这个共和党力量是相当强的。那么这个对于美国自己本身的固有的传统等等，这有很大的这个固守的力量，我这么这样讲吧。那现在如果拿一个最重要的议题来讲的话，就是堕胎的问题。那这个堕胎权的这个保护权，现在由中央就联邦这个地方已经完全不管了，我们释放给各州去管，那么就由各州来决定这个事情。所以说今天如果来讲说，一般人还认为说这个联邦或者是共和党在这边阻挡这个妇女的这个堕胎保护权的话，保障权的话，那这有一点点失真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所有责任都回到了各州的议会上，所以各州议会怎么来做这个事情，按照各州自己本身的这个财政资源也好，或者按照自己各州的风土人情也好，他们还有宗教力量，特别是一个宗教力量来决定这个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基本上应该在联邦上的这个冲击力啊，这个联邦立法上的冲击力应该会减少，因为如果没有减少的话，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被创造出来，要不要在联邦啊，在国会立法来保障妇女的这个堕胎权？所以说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议题的新重新的塑造，重新的这个拿出来，然后让造成对立面，然后产生话题，然后才能够产生选举的这种选择。所以就整个情况来讲的话，这一次还有这当然不是这一次了啊。这个过去几年来，这个共和党的力量在各州啊，在各州这个层面，基本上在陆续正在壮大当中的。
好的，谢谢二位的分析。稍后我们将继续讨论中期选举的结果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意味着什么。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1月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或将改变民主共和两党的势力版图，这将对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请教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在美国之音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那杨博士，刚才我们说到共和民主两党未来在美国的国内议题上或许会更多的陷入僵局，那这会不会促使两党都纷纷的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对外事务？因为在对外事务上似乎分歧要少一些，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这个可以发挥的空间或者达成这个成效的这样的机会呢？你怎么看？
对，你说的非常对，我觉得未来他们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准备2024上啊。那当然外交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但是在这次的中期选举中，外交议题基本上没有出现，根本是几乎是无关的。除了几个共和党的参选人提出来对乌克兰政策的不同意见以外， 其他就基本上没出现任何外交上的议题，
也出现了像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他们都把对华强硬作为自己的一个竞选口号。
对，但是不是主要的议题。每个人都表现强硬，包括一些你根本不知道的一些众议员，在他的选区中，也会提一下对中国要表示强硬，都会提一下，但是它不是一个决定性议题。那这个在过去的几年内，我们都知道。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分裂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在国会基本上达不出任何共识。但是我们做这个中国人权还有民主化这样工作的人呢，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哎，这个是你们的日子很好过啊。原因是什么呢？只有你们的议题在两党可以达成共识。所以这样我用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中国的问题上共识还是比较强的。
是
共识非常强。所以呢，这次的选举基本上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当然我们知道无论是共和党里边还是民主党里边，都有一些认为现在这个共和党主要是这个属于这个孤立主义。有传统上有孤立主义，就是说不要管太多的国际事务，我们自己把美国事情做好就好了。那民主党里边的一些人呢，他就认为就是说不应该对中国那么强硬等等，所以都有这样的声音和势力存在，但是都不是主流。主流的是两党都积极的要应对中国给美国还有这个自由世界造成的一种威胁。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能够形成共识的一个议题。
是，那具体会怎么做我们可以稍后来讨论哈。但是杨博士刚才提出来了一点，就是说在共和党内基本上是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孤立主义来占主流的。那有一些分析人士其实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共和党也有一部分人是属于这个积极的行动派哈，认为要以这个更强硬的姿态来积极的干预外部的事务，以攻为守的来确保美国的安全。那么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这个孤立主义派和这个积极行动派现在在共和党内哪一方更占上风呢？
我觉得这个孤立是可以这样讲。我其实再回到，我觉得变成可能是说你这个花钱花的值不值得？我觉得共和党角度来讲，就是认为说，美国现在如果经济这么情况这么糟糕的话，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所谓国际主义派的话，那么我们就得花钱。那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花？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这个辩论当然会更好。当然，如果站在所谓道德高度来讲的话，那有些钱不管花费再多，我们都应该去支持。所以这个现在在里面的一个不断的争议。那么这个争议如果就共和党里面来讲的话，到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来讲的话，慢慢啊，就是所谓这个孤立的这个角度会开始声音分量会增加。这个增加的幅度要看我们最后今天这个共和党这个在这个这个众院里头占多大比例来看啊，这力量有多大来讲来看这个比例。因为至少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整个外交政策的这个军，特别是这个援助方面啊，可能要拨款，主要是个拨款的方面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不过我现在回到就是说，我们看两个角度，因为刚刚这个主持人你也提到非常好，就是从这个权力制衡的角度，所以在行政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外交政策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行政方面，如果要支持乌克兰的话，应该还会继续支持。要支持对于中国本身崛起的这个警惕跟这个相对程度的这种脱钩来讲的话。这刚刚那个杨博士也提到了，就是属于这两党的共识，所以这方面就行政角度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当然不是说100%不会有变化啊，这个当然还是要大家会注意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在这个国会这方面，在立法这边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实质上是会加强啊大家原来对一些印象的这个印象的这个深刻。举例来讲，如果众院今天回到这个共和党手里头的话，那么有两件事情基本会做的。如果照他们目前来讲的话，两个听证会一定会举行的。这个听证会一个就是拜登的儿子 Hunter 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新冠肺炎啊开始起源的问题，甚至最后有球场的问题。这两件事情里头都包含到这个中共的因素在里头。所以这两件这个听证会如果要炒作起来的话，那么绝对是替共和党加分的啊！这个任何一个想出来选的共和党议员一定会在这方面发言。那么最后会不会有什么实际上的这个结果，那还不知道，但要看你整个听证会的走向是什么。但这个听证会的过程当中就会暴露出来说，这些人是跟中国挂钩的，这些人是跟中共在一起的，然后呢这个新冠的问题是跟中国有问题的等等。在这个未来一年从明年开始吧，2023年到2024年的初期，这一年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会在新 裂的国会里头，因为他基本上没办法，没有办法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了，所以一定会这个东西来炒作，来增强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政治加分的这个分量。所以我们会听到这些事情，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来讲，或对台湾来讲，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影响？暂时不会有的。
嗯，杨建林博士，您觉得怎么看？这个国会除了有一些跟中国相关的一些口号的东西出来，会不会有更扎实的政策在新一届的国会出来？
实际上过去几年美国的国会通过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法案，非常非常多，有一些也在实行中啊，也在实行中。那我觉得未来的国会呢，还会在这方面会继续，因为这是大家一个共识啊议题。如果说中美现在有一个冷战的话，那这个冷战首先是在高科技领域来开打。
嗯，
那现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法案是和这个高科技有关系的，啊，对中国禁运或者说不要买中国的一些产品等等，这些法案都会陆续的出台。最近还有几个已经这个都在酝酿中。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啊，未来将会成为两党都非常关注的议题。那也有一个重要的法案也在讨论，这个还会继续推动，就是台湾政策法，台湾政策法在推动。那么在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呢，那我觉着方向基本上是会这样延续下去。那为了大家所说的一个冷战，当然拜登政府一直不承认有一个冷战，但实际上在各个方面的迹象已经表明这个冷战的确是存在了。那么你如果要打一场这个冷战的话，那当然这是以价值观念为冲突的，那你又不能够和以前的冷战一样打，因为它你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经济上的来往，那你就得团结你的盟友。在团结盟友方面仍然是未来拜登政府所用力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和中国的贸易第一不能脱钩，第二不能过分依赖。这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每一个主要的民主国家和主要的这个经济体都在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哪里能找到平衡点。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我认为两党在国会中可能共识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共和党的人，他是传统上是孤立主义，但这些人不占上风。在共和党里，我们知道那个领导阶层像 McConnell 啊，还有这个传统的民主共和党都是非常积极的啊，采取一个应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是国际主义。在过去的这个提法案的这些议员中，共和党的人还是占多数啊。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国会，那我想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
嗯，是。那未必周先生，您怎么看待未来国会和政府在中国问题上会是怎样的一种互动的模式？有人说，未来如果共和党掌握国会的话，他可能会给白宫施加更多的要求，他对华强硬的压力。您同意吗？
对，我相信是会这样。如果以按照现在共和党，包括现在这个在共和党主导的有关于台湾政策法这些等等这些事情，会在这个行政上要求切实执行很多法案，这不光是台湾行政法的问题，还有香港的问题，还有西藏的问题，还有新疆的问题。我想在这一方面呢，还会继续加强要求政府部门，国务院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部门也好，要针对啊，在这个国会在过去几年，刚刚建立兄提到过，制定了很多相关的这个西藏啊，这个西藏人权，还有香港这方面的法案，所以会按照要求国会啊，在这个会要求政府在这方面确实执行，而且要提出报告。如果这个报告是有问题的，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当初立法的这个目标的话，那么会要求政府，就是白宫这方面，下令所有的单位采取相对的这个惩罚跟制罚措施。所以我们会看到，因为这些报告来讲，大概有的是90天，有的是半年就会出来一次。出来一次的话，一定要根据这个报告采取相对的措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个本身而言的话，会产生一些跟中国政府之间会有这个预期中的这个摩擦啊，而且会有预期中的这个效果。这我想会继续进行的。特别是如果共和党执政，在这个国会掌多数的话，他一定会要求这个来。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另外相对的火花，就是众院来讲，因为如果这个事情，这个众院现在如果掌多数的话，整个委员会他可以叫他的主席就是他们来控制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测到，在这个外交委员会也好，或金融政策委员会也好，或其他这个 有关于这个网络委员会哈，我们会看到以前呢，过去因为这个众院是在民主党手里头的，你看不到这些重要的官员被叫到这个国会去做质询，所以我们预期在明年开始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共和党民主党的这些官员会被叫到国会去做质询，而且会被这个共和党的人质询拷问。那在这个过程中又会产生很多火花，那这个火花当然有人可能是虚晃一招，有可能是虚问实答等等，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会有这样子的变化。
是在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网友啊在美国之音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那么其中一位叫李上善若水的网友就说，两党是怎么都谈不来，但是有一点是他们的共识，就是对付中共。那么这一点其实也跟刚才两位嘉宾所分析的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杨建立博士，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其实这个美中关系贸易委员会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啊，就是说在2017年之前，可能每一届的国会出台还有关中国的法案，也就是200到250个。那从2017年之后是直线上升啊。那本届国会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700个。刚才你也说到，可能未来会有更多。那这些法案会由谁来制定？由谁来推出？在新一届的国会当中，有哪些人物是会对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产生这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来重点关注的？
首先呢，就国会传统上来讲，都是要比这个白宫更加强硬，对中国更加强硬，不仅是不同党的，比如说现在拜登是民主党的，那共和党呢对他一定要施加很大的压力，而且这施加压力，一个是价值上的坚持，另外一个呢也是因为我作为这个反对党，当然我要找你的麻烦，我要给你施加压力，这是一个政治上自然的一个举动。那包括本党的民主党的人也会给白宫施加很大的压力。当年 Nancy Pelosi 作为议长，当时和这个奥巴马总统在中国人权议题上就有很大的分歧，而且有时都公开化了。所以呢，国会还会继续的对白宫就中国的议题，包括安全、台湾、人权议题施加很大的压力。那么我们知道，国会里这些法案是谁提出来呢？它一般都是和外交委员会有关系啊，都要通过外交委员会两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一个是外交事务委员会，一个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来主导。那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现任的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呢是 Menendez， 如果参议院被这个共和党给控制了呢，那么主席将会是 Rich 啊，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即使 Menendez 不做主席了，他也会非常非常重要。这两位会继续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这两个参议员以外，我们知道传统上这几年提议案比较多的，像 Rubio， 像这个一个叫 Cornyn 啊，这是德克萨斯州的。那包括现在的这个Senator Scott 参议员，他还提出很多的政策的法案，他现在有可能会挑战 McConnell 的领导地位。那么当然这两个人都是会在参议院里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知道阿肯色州的那个 Cotton 也非常非常重要啊，在这方面。那另外民主党方面，当然 Nancy Pelosi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即使他这次失去了多数，他仍然是少数党领袖。那少数党领袖，他以他的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他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对台湾的这种支持，将会继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过去几年也提出很多议案，也对中国的人权非常支持，也对中国比较强硬的，有一个参议员，一个众议员这次这个选举这个失利，是 Tom Malinowski， 他是 New Jersey 第七选区的他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议员，但是因为两党之争再加上选区的重新划定，他这次这个失利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这个对华政策来讲是个巨大的损失。那就是我认为两党都会有很多，但从目前的推出法案的数量来看的话，共和党的人推得更多一些。那在未来，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的话，那就对他们来讲更加方便。因为这个外交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都是他们的哦，众议院里边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如果是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了，很可能是来自于德克萨斯州的这个McCall 来担任， 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是。那魏必洲先生啊，我想请教您的是，这次共和党说如果他们能够拿回众议院的控制权的话，会成立一个这个中国委员会，您觉得这个中国委员会能发挥多大的功效呢？
对对对，您刚刚提出来就是这个，就是像这样子的议题。那中国委员会的话，基本上就是要总管跟中国所有相关的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从行政角度来讲，就是从立法单位能看着能做出什么东西出来。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包括这个像这个新冠起源跟新冠最后求偿这个事情，都在中国委员会里头会有这个方案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会那个未来两年吧，就从这个行政立法角度来讲，会产生不少有关于这样子的这个针对中共，我们不要讲中国，针对中共。或者是削减这个中共本身的这个统治力量，这个方面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出现。但是这些事情当然不能够完全形式于法了。如果看，那这要看这个议题啊，针对这件事情议题到底是会强到什么程度，然后能够获得两党之间权力的这个支援跟通过，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点，不，这个方向。那这个试点我们要看在哪里？现在当然是乌克兰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点啊，让大家来观看这个情况啊。那么现在乌克兰当然非常紧张，如果说这个共和党拿下这个众院的话，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这个运作，美国人在这个地方或整个美国政府或者上下啊，这个朝野两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持上是这个支持上，还有共和党又什么样？
好的，谢谢杨建立博士和魏必洲先生今天参加我们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将讨论中共高官诋毁党国领导人被查，他说了什么？胡锡进称清零不可能，这算不算是妄议中央？欢迎观众朋友们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